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又在良友圣经学院这个时间里和你见面了。非常高兴呢，能够跟你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学习怎么去讲道。今天呢，晋升讲道学这个课程已经进到第23讲，也就是最后的第二讲了。那今天呢，我跟你讲的这个题目就是知识产权跟剽窃的陷阱。那简单来说就是谈到知识产权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这一方面的一个诱惑。那英国有名的布道家威廉桑斯特，有一次他度假的时候呢，就参加了英国当地的一场崇拜。坐在台下的他呢，竟然听到讲道的人一字不漏地传讲他自己所写的讲章。就是呢，引用的引言和例子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把他的讲章真的是抄袭过来啊。最精彩的例子就是桑斯特他谈到他的孩子的亲身经验，那么台上的讲员竟然说的好像是他自己的故事一样。坐在他身边的孩子听到，脸上也露出了震惊的表情。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一种偷窃的罪行，是偷取了别人的文字或者是思想，而且宣称是属于自己的。在法律上呢，就称之为剽窃。那拉丁文的字根是绑架者，绑架者。那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呢，要带入那位讲章原创人的感受，我想是没有太大的困难的。他的确是被冒犯了，他被人偷去了自己的一部分。那讲道的人呢，明显是犯了罪，不单是偷去别人的文字和思想，也欺骗了会众的信任。他把自己没有的经历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故事，说成是他自己的见证，毫无疑问就是撒谎。那我想这一字不漏的剽窃者呢，实在是太懒了。大部分的传道人都不会完全搬字过纸，连例子也抄袭过来。假如他能够改一些自己真实的例子，换一些用语或者是字眼，使这个讲章改头换面，那又怎么样呢？某一个主日啊，在美国缅因州的一个教会门口，刚刚崇拜完了，来到这度假的傅斯迪呢，就在门口跟那一位年轻的牧师打招呼，就问他说，牧师，你花了多少时间预备这篇讲章啊？这位年轻的牧师就回答说，我花了大约3个小时。那么接着呢，这位访客也就是傅斯迪呢，他就大声激动地说，刚才那篇讲章我花了21个小时预备的。这个年轻的牧师非常尴尬，就说，傅斯迪博士，请你继续编写好的讲章，好让我能继续的传讲你的讲章。年轻的牧师用了3个小时把讲章修改，然后宣读出来。这算不算是一种相对下比较轻的罪行呢？如果他换了一些亲身的例子，改了一些用字用语，加插了一些自己的劝勉和话，他算不算是剽窃呢？只借用别人的大纲，算不算是剽窃呢？借用别人一个概念又如何呢？借用别人的释经部分，也算不算剽窃呢？什么程度的借用才算是剽窃呢？那约翰·屈俊多摩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他说， 如果讲员编排讲章的时候，一半是用他自己的话，另一半是他人讲章的精华，他就比小偷更羞耻。对于借用别人的讲章这种严厉的态度，会不会是一种新秩序呢？是现代人对知识产权的新秩序和新尊重，是不是呢？在历代的教会圣职人员当中啊，都似乎有相当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呢？第一，借用讲章有没有合法性呢？奥古斯丁曾经表达过，那些不善于准备讲章的人应该传讲他人的讲章才是。他的意思是说呢，传讲他人的讲章没有什么问题的。中世纪的时候也有相同的看法，当时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一本讲道集啊，开宗明义就是要帮助牧师们可以安然入睡，不用花费太多的功夫研经，就可以成为传道人对会众讲道了。一直到18世纪，英国主教威廉·培利曾经大胆地说，对于讲道者来说，如果你的实际情况是每个星期主日都需要一篇讲章呢，那么你只需要编写一篇，然后借用五篇他人的讲章。到了近代，在黑人教会群体，黑人牧师彼此借用讲章已经有长远的传统了。就是连韩国最大的教会一个主任牧师也在一个访问中承认自己的讲章都不是自己写出来的，他会逐字传讲一些别人优秀的讲章。这似乎显出在韩国教会的普遍现象。从教会历史传统呢，到某些民族的教会习惯，我们似乎看见借用别人的讲章有某种合法性。如果不说是合法，也的确是被看作应当宽大包容。那么所谓的剽窃讲章，是不是真的有一条界限呢？怎么去定对和错呢？在今天的社会，知识产权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了。在学术界，剽窃的问题早早已经被严厉对待。那我相信呢，随着我们面对的会众越来越文明，神职人员不能逃避面对和承担同样的责任。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教会对传道人彼此借用讲章的宽大性和包容性呢，而到今天还是硬着要说剽窃讲章是合法的。不行的。就好像一开始我引述的两个盗用别人讲章的真人真事，从普遍的人最自然的反应就可以得知，这种行为是违背良知和不道德的。那以下呢是一段从2282期基督教周报下载的读者来信的节录。他是这么说的，本人是某教会的信徒，在无意中发现牧师在年刊和圣餐信之文章都是抄回来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没有时间还是没有墨水呢？他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施见证吗？牧师有上帝的权柄，是什么都可以做呢？而他盗版是否犯法呢？况且本人每次听他讲道时，就会想起他的讲章可能全部都不是他自己所写的，而是抄回来的，因此每次听他讲道时就不是味儿。在没有心思听到之余，还不想再回教会了。听过一些信徒他们分享，就是说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牧者在传讲抄袭而来的信息或者是文章的时候呢，他们会感到非常伤痛失望。会众感到被欺骗了，牧者的诚信因此崩溃了。真的，坐在台下的会众并不是期望自己的牧者像是传译员或是电台读稿员一样读出别人的话。 会众来到教会是期望向属灵的长辈学习属灵生命之道，就是要听他们最真诚的领受和对真理的见解。我们必须明白，不是随便一个信徒就能够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我们能够代表神在台上讲话，是因为神独特的呼召，也因着我们所受过的训练，神给我们有机会接受神学和释经的训练，也不断地把恩典和恩赐赐给我们，是要叫我们能够忠心以讲道来服侍教会，以传讲神的话来喂养群羊。我给你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2章48节，路加12章48节，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这样想啊，假使在某一些资源严重缺乏的穷乡僻壤，传道者根本没有机会去接受神学或者圣经训练，也许这种借用别人讲章的事情，就好像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所说的，我们就实在应该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传道人受神学训练的机会增加了，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有所不同了。其实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要我们写出最完美的讲章，却要求我们要有忠心，并且以最大真诚的去写出流露生命的讲章。如果我们以别人的努力代替自己的努力，以别人的反省代替了自己的反省，那我们就不能向神交账了，是不是？好，下面我要谈的就是什么是讲章的原作性呢，或是原创性呢？话说回来，我们必须承认呢，世界上没有一篇讲章是绝对的原创。我们能够讲论的真理，在教会历史中呢，早已经有无数的人讲过了。如果要求绝对的原创呢，你就先得放弃参考任何释经书或者是研经书。你也不能避免自己过去听过许多讲道，对自己生命那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不单不可能要求讲章绝对原创，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毫无益处的，否定先贤的智慧，只期望自己单单靠读圣经来寻求得直接从上而来的真理。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傲慢的，本质上也是一种异端呢。讲章本质上呢是一种掺杂着讲道的人原创性材料跟别人参考性资料的结晶体。那么在什么程度上我们用上别人的材料是合法的呢？什么的情况下是剽窃呢？我们要问，在剽窃讲章的问题有没有鲜明的界限呢？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念神学的日子里，许多教授和导师都义无反顾地把他们个人对圣经许多独特的见解交给学生。神学院的同学呢，对许多经文的理解都是潜移默化的就受着他们的影响。在他们往后的牧会的日子呢，他们都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借用他们的话。有时候他们已经很难分清楚哪个概念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哪个概念其实是老师的原创。参考别人的材料以及使用别人的见解在讲章，到哪个程度才算是超过了界限呢？的确，我们很难定下在原创性材料跟参考性资料之间两者应该有多少个百分比。这个问题就像一些认真的基督徒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请教他们的属灵导师，异性之间身体可以有多亲密一样的是很难回答。这条界限实在是很难定的。在男女约会的事上，显然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作为最低的防线不能越过的。在借用别人讲章的事情上，最基本的原则当然是不能全抄， 别说是整篇讲章，把一张纸上的字啊搬到另外一张纸上，就是抄别人一小段文字呢，都绝对是不应该的。如果真的要引用别人某些经句呢，或者是某一种比较独特的见解，就应该指明这段话的出处。比方说啊，弟兄姊妹，让我借用滕敬辉牧师对解释这段经文的独特的表达，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对了。但是呢，无论在约会亲密程度上，或者是借用讲章的事情上，在这最低的防线上还有很多可以问的问题啊。比方说借用大纲行不行呢？借用大纲中的三个重点里面的其中一点可以吗？啊，借用别人的一个例子可以吗？哪些从参考得来的概念可以直接用？哪些概念啊就要给原创人的提名呢？那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就像属灵导师啊尝试回答那些热恋中的基督徒一样，说到底并不是什么容许什么不容许。回应这些无止境的问题呢，实在不可能依靠别人为自己定下一套怎样的规则或者是限制。当然在学术界呢，已经有一套既定的准则和格式来引述参考资料的来源，避免陷于剽窃的罪。那么这些准则是值得讲道的人参考的，只是在讲道上面呢，我们又实在不可能经常在讲完话之后呢都加上一个声明或者是备注，说哦，这个重点我是借用谁谁谁牧师的话，那第二点呢我是参考了的谁谁谁谁谁博士的书。说到底呢，有关讲道的剽窃的问题是难以用很明确的界限的。可是有关的讨论真正的核心并不是有没有违反什么准则，自己有没有被控告剽窃的可能，甚至呢也不是知识版权的问题。那我们并不是试图要把神的话私有化，不是的，而是呢一份尊重。我们应该对创作人的尊重，对听众的尊重，对自己的专业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神的尊重。好了，第四方面呢，我们谈谈四个层次的尊重。那第一，就是要从原创人的角度做考虑。也许我们没有被别人盗用奖章的经验，就是没有人偷我们的奖章，但是可能呢，我们都被别人夺去属于自己的心爱东西的经验。这种被侵吞的感觉呢，大概是很接近的。美国呢，有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讲道的教授啊，他常常慷慨地把自己许多讲道上载在这个互联网上。我曾经听过他分享到自己讲章被人盗用的感受。说到底呢，他也习惯了，也不太介怀。不是太愤怒，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呢，他感觉真的很无奈。他善意地分享自己的心爱讲章，分享出来那里包含了自己数以十多个小时的释经功夫，并且深切的生命的反省和有血有肉的见证。但是呢，却换来的是不礼貌的盗用。大概借用的人呢都没有开过声问准过他就当然是非常没有礼貌的，对不对？连说一句谢谢都没有。你是想想，在一开始提到的那位牧师，他自己用了三十几个小时呕心沥血的撰写出独特的创作品。其实对每一个用心撰写奖章的人来说呢，奖章是属于自己的艺术品。但是呢，却被另外一个人用三个小时拆骨挑肉改头换面的讲了出来。我会形容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暴力。在借用别人奖章的挣扎上面，我们可以有第一层次的考虑，就是呢设身处地的想象 奖章原作人的感受，这是对原创人的一份尊重啊。好，第二个角度就是从会友的角度做考虑。第二个层次的考虑是基于对你的听众的尊重，你应该想念到他们如何对你信任，就能够成为一个比较直接单纯的参考指标了。你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某天你的会友在另外一个途径里面发现你的讲道的部分内容，知道你在传讲那部分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他们的反应会怎样呢？如果他们发现你的大纲里面的三个大点呢，都是从网络上下载的，也许呢，他们不一定会有非常直接被欺骗感情的感觉，但是多多少少，他们觉得失望，觉得你是一个很懒的传道人，甚至觉得你这剽窃的行为并不道德，那么他们以后就难以再认真的听你讲道了。换另一个情况呢，假如你的会友在别的地方听到那个你曾经声称是属于自己个人的见证，发现原来你只是带入了别人的故事，却说的好像是自己个人的反省和经历一样，我相信呢，这会进一步的伤害你和会友之间的信任，会友不难出现被欺骗感情的感觉，那你就叫小弟兄跌倒了。这个层次的考虑是设身处地的从会众的角度去想，他们对自己的牧者，对传道人的期望，这样我们必定会变得更谨慎。好，第三个角度就是从专业操守的角度去考虑。那么这个考虑其实是对你的专业的尊重，对自己的专业的尊重。每一个职业呢，都有自己应该守的专业操守。讲道是神所呼召的侍奉，也不折不扣是一个专业。你们是受训于良友圣经学院的，那么大家经过合资格的神学老师认真和专业的培训，老师们教大家的不是创意拼凑别人讲章，良友圣经学院呢也没有一个门科叫讲章加工学科，学院教大家的是神学科、圣经科、释经学和讲道学，并且由学院肯定了大家专业的资格，所以个人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件轻率的小事。当我们还在挣扎什么程度的借用是合法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我们是否有努力的运用和发挥老师所用心传授给我们各样学问和技巧。假如我们在讲道上的预备上依照学院的老师的教导而做，我们就不常遇到剽窃讲章的试探了。好，第四就是敬畏尊重上帝。那在这几个层次上面呢，我们应该常存敬畏上帝的心，就算我们可以逃过原创人的眼目，成功的欺骗我们的会众，甚至麻木了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应该知道上帝一直在监察着他的工人。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路加十章二十七节提醒我们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呢，应该尽上我们最大的努力去预备好自己的讲章，借用别人的讲章呢，试图寻求简单的捷径去完成神圣的工作，这是神不喜悦的。那另外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十节，路加十六章第十节，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提醒。路加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别以为偷了奖章是一件小事就掉以轻心，上帝喜欢在最小的事上留意我们，在最小的事上监察我们，所以 我们应该在最小的事上也显出我们的忠心。好，第五呢，一些重要的指引也是要提一提的。第一，就是如果要引用别人的金句或是比较独特的概念呢，记住一定要给原创者一个提名，越是精彩越是独特的就越要留心，不应该有意无意的把这些见解呢归功于自己，夺去别人的功劳。刚才我已经举过例子了，比方你引用谁谁谁某一个牧师的话，你就要清楚的说，哎，下面呢我要引用某一位牧师谁谁谁，他曾经在什么什么会议里面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或者是某某学者什么什么博士，他曾经在哪一年哪一个会议上面，或者是他所写的哪一本书里面所说过的一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呢都要清楚的说出来，要把这个功劳呢归于那个原创人。第二呢，就是在预备讲章之前，记住你应该自己先直接读圣经，研究圣经，得出了一些自己对经文的直接领受和心得，然后才选对一些参考书、研经书或者别人的讲章做简单的参考。不要在一开始呢就看了别人的讲章，这样呢就会避免陷入引诱当中了。第三点呢，就是如果先贤的著作，就是以前啊一些出名的基督徒他们的著作可以帮助自己讲道啊讲得更好的，那么你也应该呢先求主首先来帮助你把这些材料呢消化成为了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可以多看几遍，多加思考，用你的字眼说出来，而不是原文照抄，这就不对啊。那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传道人，自己好好的研读，好好的思考。那如果遇到一些好的材料，别人写的讲章真的是很好很精彩的材料，值得参考的，求主给我们智慧啊！一方面我们不要抄袭别人的东西，不要偷别人的东西，应该把功劳呢归于这个原创人，同时呢也能够把别人的好东西先消化好，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法表达出来，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这样的讲道呢就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最大的帮助了。那么在这一方面，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疑问想问我的话呢，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